相伴，从未远离。艺术人生，
您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五晚间23点至凌晨0点的艺术人生，我是主持人依兰。今天是2024年11月1号，中国农历甲辰龙年10月初一。走进11月，便走进了晚秋时节，百花凋零，草木摇落，树木显秋色，空山落余晖。纳兰容若有诗云：谁念西风独自凉，萧萧黄叶闭疏窗。西风起，寒意浓，沉思往事，只道当时是寻常。挥手作别秋，转身遇见冬。站在季节的转角，细数一路走来的沧桑，路过的风景早已抖落一身风华，遇见的人在红尘渡口握手拥抱又离别，经历的事被时光存档，遗留在岁月深处。其实岁月的美不仅在于它的稍纵即逝，也在于繁华落尽的素简，更在于饱经风霜的成熟与豁达。唯有经历才能懂得，唯有看淡才会从容，唯有沉淀方显力量。好了，朋友们，今天就让我们在门前捡拾一片红叶，用心体味无心安处是无香吧。母亲刺绣，作者谢婉晴。母亲年轻时是个美人，不止在我们那个村子远近闻名，就连去了镇上也是十分出挑的女子。至今还记得幼时，每次母亲带我赶集，总能看到很多人对母亲行注目礼。每次我都轻轻拽拽母亲的衣角，声细如蚊地说：“妈妈，很多人看你呢。”母亲淡淡地看我一眼，抿嘴一笑，低下头紧拉着我的小手，迅速地钻进人堆里，采办着自己需要添置的物件了。只记得母亲年轻时很美，到底美到什么程度，至今在她那张染满风霜的脸上已找不到半点证据了。但有一天，当我无意间翻到母亲年轻时一张黑白照片时，还是被惊艳到了。纤细修长的身材，白皙娇嫩的皮肤，水汪汪的大眼睛，一头乌黑油亮的麻花辫子被母亲轻轻拉到胸前，另外一只手上握了一卷书。因为是黑白照片，只能显示母亲穿着普通的白袄黑裤，但却愈发映得母亲姿容娟秀，清逸出尘。母亲的美绝不等同于普通的乡村女子。母亲上完初中后，便担当起教书育人的职责。有了文化的滋养，母亲在举手投足之间便会流露出浓浓的文艺气息。于是，在母亲的身上便多了一份乡下女子所没有的知性优雅。很多从城里来的、见过世面的人都说，母亲生错了地方，应该生在城里。母亲不止人漂亮，手还极巧，做的一手好针线活儿，尤其是绣品更是出类拔萃。在我离开家乡之前，我们姐弟所穿的鞋子，除了雨天的胶鞋，全是母亲纳的千层底。 母亲所做的布鞋和一般普通黑帮白底的薄边布鞋不同，不光鞋底儿滚着光滑雪白的边儿，他还会在鞋面绣上自己精心设计的花样，有时是一簇桃花，有时是几只麦穗儿，当然也有花鸟鱼虫之类。只要母亲认为适合绣在鞋面上的图案，最终都会变成母亲的作品，被我们穿在脚上身上。说来也怪，那些看似平常取材于生活的普通花样，一经母亲之手，仿佛立刻就有了化平常为神奇的力量，竟然跟真的一般。很自然，我们姐弟的脚和身体就成了母亲绣品的活展台。不管是串门还是走亲戚，村里的街坊邻居每每看到那些栩栩如生的图案，便会啧啧地称赞半天，一边恨着自己手太笨，一边笑眯眯地塞一把糖果在我们的口袋里，然后让我们给母亲带话，得空要前去家里求花样鞋样。每逢周末，常常便会有零零散散的年轻媳妇儿，一手牵着孩子，另一只手在拎着自家菜园里现摘的瓜果蔬菜，前来请母亲剪花样、教技巧。母亲为人热情亲善，虽然并不吝啬于自己的技艺，但对于别人的馈赠，她总是显得很难为情。每次都极力推辞，都是些小事儿，拿这些做什么，快拿回去。那些媳妇儿便抿嘴笑着，都是自家种的，也值不了什么钱，老师若见外不收，我以后也便不好意思再麻烦，总不能给人家再送回去吧。屡次推让不过，母亲便转身去了睡房，在那口上了锁的大红箱子里取出被他视若珍宝的样包来，而后他们便在院子里的树荫底下拉了桌椅板凳，铺开架势，细细的比划描摹勾勒剪裁起来。我们小孩子则在一旁玩泥巴，有时我会偷瞄母亲，只见她浅笑盈盈的微微低着头，手上的动作并不停歇，再时不时看看其他人手里的活计，轻声地吩咐几句，有时遇到不满意的地方，还会接过他们手里的绣品，手把手地教他们绣上几针。遇到笨拙一点的，母亲便只能放下自己手里的活儿，极有耐心地一遍遍示范着，直到他们会了为止。不知为何，每次看着母亲绣花，总感觉那些红红绿绿的线在母亲手里像是有了灵性和生命，母亲怎么指挥他们便怎么排练。我常常望着捏针微笑柔婉慈爱的母亲，只觉得她是那样美，美的像神话里的仙女。母亲的样包会上锁，还是源于我的调皮捣乱。一次趁母亲不在家，我偷偷打开了她的样包，看到里面不止加满了形形色色剪好的花样，还有一些画好没剪的，于是我便自以为是地替她剪裁起来。那时还太小，手并不灵活，好几个花样都被我剪坏了。后来忐忑至极，怯怯地把整件事告诉了母亲，原以为母亲会骂我，没想到她只是心疼而惋惜地盯着那些花样看了一小会儿，轻轻地刮了一下我的鼻子，你呀真是太调皮了，以后不能再动了，要学也等你再大一点。说完，母亲拍了拍样包，轻轻地叹息一声，一模一样的怕是很难再画出来了，而后她的样包便上了锁。 后来我再大一些时，母亲得空了便会做好花样教我绣花。等那针线真到了自己手上，才体会到母亲看似平常轻松的样子对我来说到底有多难。不止针线不听使唤，有时还会扎到手。我倒是笨手笨脚，断断续续绣了几幅图案，但却怎么看怎么别扭，自然更无法跟母亲绣的相比了。后来在很多暮雨纷纷或者暮色深沉的夜里，我一觉醒来时，依然会看到母亲在昏黄的煤油灯下飞针走线。在当年看来，那不过是一件最稀疏平常的事情，我丝毫没觉察，更无从体会作为一个母亲的不易和辛苦。母亲不止给我们做绣鞋，还有绣花鞋垫，甚至有时也会在一些素色的衣服上别出心裁地绣上几针，于是那衣服也就愈发的漂亮了。但做的最多的还是绣花鞋。后来的后来，当外面的信息逐渐涌进山区，布鞋就不时兴了。当很多人都开始穿运动鞋、皮鞋之后，我却依然穿着母亲那的千层底，依然穿着母亲绣着各色图案的布鞋。慢慢有同学开始嘲笑我，说我落伍老土，我便常常渴望着自己也能拥有一双皮鞋。那种虚荣的念头一旦在心底扎了根，对于母亲做的布鞋便怎么看怎么别扭，竟然生出抗拒厌倦的情绪。可母亲总说自己做的东西穿着还是舒服，坚决不允许我赶时髦，不给我买皮鞋。每次看着同学被擦得油光发亮的皮鞋，我羡慕极了，愈发觉得自己脚上的绣花布鞋老土俗气，可又拗不过母亲，只能在心底愤愤不平地埋怨着。于是总期望着脚上的布鞋快点坏掉，那样在母亲措手不及的情况下才有可能给我买皮鞋。可怎奈母亲做的皮鞋太过结实，怎么也穿不坏。为了能实现穿上皮鞋的愿望，我便不再爱惜布鞋，就算碰到下雨积水的路段，也会毫不顾惜地一脚踏下去，哪怕是棱角分明的石头我也照踩不误。总之，所有能够促使布鞋变坏的机会一次也不错过。有一天，当我蹦跶着经过邻居家的杂物堆时，一枚弯曲的钉子斜斜地弯进鞋面，不但绣花鞋被扯了一条两寸多长的口子，就连我的脚也被钉子戳烂了，顷刻之间血流如注。我哭泣着瘸回家，理直气壮地把鲜血淋漓的脚伸到母亲面前，声泪俱下地对母亲控诉着，都怪你，如果我穿了皮鞋，脚也不会伤成这样。母亲脸色刷的一下就白了，像做错事的孩子默默低下头，停顿了几秒后便转身去橱柜里找出碘酒，脱下我脚上的布鞋，细心地帮我清理起伤口来。我的脚的确被伤得不轻，他每擦一下，因为剧痛，我都要撕心裂肺地尖叫一声。我一尖叫，母亲就显得更紧张，母亲一紧张，我故意叫唤得更加凄惨。过了好一会儿，母亲才替我清理完伤口。因为担心伤口会感染，他还找了红霉素颗粒碾碎了，替我涂在伤口上。终于包扎好了，他直起腰轻声对我说，明天我会给你买双新鞋回来。我听了心里窃喜，当他转身时，我看到他额前的刘海湿哒哒地粘在一起， 显然是过于紧张和心疼我，给我上药时被汗水浸湿了。我心里有那么一丝内疚。这天夜里，我一觉醒来，母亲还在昏黄的煤油灯下飞针走线着。想着第二天我即将穿上脚的新皮鞋，翻过身又睡着了，梦里全是穿上皮鞋的喜悦兴奋。第二天清晨起来，母亲给我的新布鞋已快做好了，原来她为了赶工竟然熬了一夜。看着她布满血丝的眼睛，我惭愧地低下了头。傍晚的时候，两双新鞋同时摆在了我面前，一双是新买的回力牌运动鞋，另外一双是母亲连夜熬红了双眼赶制出来的绣花布鞋。我一看，竟然没有期望的皮鞋，原本长满喜悦的心瞬间暗了下去。母亲拍了拍新做的布鞋对我说，还是布鞋穿着舒服，只是时间太仓促，这花绣得简单了点儿。我连布鞋看也不看一眼，便快速拿起运动鞋往脚上套，也顾不得脚上的伤痛，赌气地一瘸一拐着去找小伙伴了。尽管穿了几天运动鞋后，真的觉得还是布鞋舒服，可为了不被同学们嘲笑，我宁愿一直穿着运动鞋，再也不穿母亲做的布鞋了。而母亲连夜辛苦赶制出来的布鞋变成了永远的摆设。有好几次我都看见母亲悄悄地拿着那双鞋子叹息。母亲见我们都不穿绣花鞋了，后来便只做绣花鞋垫儿。时光飞逝，转眼自己也成了孩子的母亲，才开始懂得母爱的绵密。在忆起那段往事时，我才认识到自己当初有多么自私和残忍。几年前去旅游时，在拙政园看到一款宝石蓝的苏绣手包，一看价格2000多。去半生园买旗袍，一件紫色的真丝彩绣旗袍竟然要8000多。我微笑着摇了摇头，店员看出我的心思，细细地介绍着，现在最奢侈的就是纯手工制品，一针一线都浸透着劳动者的心血和汗水。我不由地想起母亲，想起我们小时母亲为我们做的那些绣品来。可怜天下父母心，那曾经的一针一线该是何等的珍贵。母亲绣的不是她眼中的图案，而是对我们姐弟浓厚而绵密的爱呀。只是那时年幼，一次次伤了母亲的心而不自知，母亲却从未怪过我。父亲去了后，母亲长时间情绪低迷，整个人愈发的孤单寂寥了。叫他来城里住，他总是不肯，就算偶尔过来住上一两天，末了总会找理由要回去，说不习惯，舍不得家乡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乡亲历历。我懂母亲的心思，她最舍不得的当是父亲留下的一切，便也由着她。但人总得有个寄托，我便试着问母亲，你现在还能绣花吗？母亲悠悠地说，你们都不愿意穿了，我还绣那个做什么？我说，你要还能做我就穿，只是不要急，慢慢做，一年一双就够了。后来母亲每做好一件绣品，我便找借口让她送到城里来，顺便再留她小住上一周半个月的。渐渐的，母亲变得一日比一日开朗起来了。 有一次跟母亲逛街，别人看到我脚上的绣鞋，啧啧地称赞着说，这花绣得可真好看。我骄傲地扶住母亲的肩膀说，好看吧，这是我母亲做的呢。别人投来羡慕的眼神，母亲羞涩地低下了头，眼里已有了盈盈的泪光。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COVID-19 还在流行，你也怕被感染吗？避免感染的最好方法就是培养良好的生活习惯，以增强自己的免疫力，像是多喝水、多运动、睡眠充足等。还有，只要感觉生病，就应该立即做检测，请向当地的卫生单位及社区机构查问免费的居家检测试剂盒。想了解详情，请致电1800-525-0127，并按井字键。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归时还服桂花香，作者谢婉晴。写桂花的诗句，最爱人闲桂花落一句，像一幅画，但却说不出是什么画。说它像繁重的油画，却远比油画生动空灵，意韵悠远。说它像国画，却又比国画明艳夺目，璀璨动人。说它像水粉，却也说浅了薄了。所以说，它只能是活生生的生活剪影，有花落人独立的雅致，暗香浮动月黄昏的清幽，还有误入藕花深处的闲趣。学那首诗时，正是天清气朗、冷雨敲窗的秋天。那时，学校池塘边的几束桂花已开得繁星点点，细嗅着那些沁人心脾的幽香，在听老师抑扬顿挫地读着那句“人闲桂花落”时，便觉得分外唯美，顷刻就为之沉醉了。对桂花的喜爱，当从小时说起。最早听到与之相关的信息，是母亲口中飘渺而神奇的故事。那时住在乡下，在一个霁月皎皎的晚上，母亲指着月亮告诉我们，你们看，那些光线暗淡的阴影是吴刚和桂花树，他触犯了天条，被玉帝处罚，便只能长年累月地砍那棵桂树。只是那是仙树，无论如何砍伐，却永远不倒，常年屹立。母亲的声音在空寂而静朗的月夜里，与轻柔的月光交相辉映，美得像天籁。 也是从那时起，我们知道了广寒宫貌美如花的嫦娥、聪明机灵的玉兔，以及神奇而令人遐想翩翩的桂花树。而真正认识桂树，却是先闻到它的香气。11岁那年秋天，去镇上中学报到，刚走进那座古朴典雅的四合院校舍，便有扑鼻的幽香迎面袭来，贪婪地深吸着那清幽浓郁的芬芳，刹那整个肺腑好像都浸满了香甜的喜悦，不由得脱口而出，什么花这么香？有随行的同学立刻指着池塘边那几株青翠苍碧的树影大声嚷嚷着，是桂花，你看那边的桂花全开了。由此知道了这馥郁袭人的香气便出自桂花，不由得好奇地走近，只见很多如同米粒大小或黄或白的细碎小花簇簇拥挤，密密匝匝地缀在碧如翡翠的绿叶之间，煞是惹人怜爱。呆呆地站在树下仰望着那清香宜人的满树细碎，不由得心生欢喜，原来这就是桂花了。此后便愈发的喜欢桂花了。因为喜欢桂花，爱屋及乌便也喜欢桂林。桂林自古多桂树，据说桂林名称的由来就是因为玉桂树颇多。自古以来，文人墨客吟诵桂林的佳句也多有对桂花桂树的赞誉。据相关资料记载，整个桂林市至少有10万株桂树，一到秋天桂花遍地盛开，只见千层翠碧风姿绰约的桂树上，层层叠叠密密麻麻地缀满了星罗密布繁华如梦的细碎小花，一阵微风拂过，沁人心扉的幽香顿时钻入肺腑，令人心旷神怡，如痴如醉。难怪唐代著名边塞诗人王昌龄在送高三到桂林时，纵使面对着滚滚东流的湘江之水，并无不尽的惆怅和不舍，而是飘逸出尘的雅思，生动诗意地期盼着。你听，归时还拂桂花香，多么富有诗意和美感的画面，遥想着在那远山如画、碧水似玉的梦幻美景里，还有悠然的暗香盈满衣袖，那该是多么美好而悠长的一个梦啊。自此，那样的桂林也变成了我心中一个芬芳而悠远的梦。19岁那年春天，我终于背上简单的行囊，独自踏上了开往桂林的列车，去寻找那个幽香而旖旎的美梦了。尽管不是去旅行，只是为了谋生，但一路上却兴奋不已。那时正是青春葱茏的年月，骨子里总有很多美好的向往，就连梦想好像都带着苍翠欲滴的鲜嫩，对于远行这样的事情自然有着无限高涨的热忱。尽管买的是卧铺票，但一想到桂林那甲天下的美景和满城的桂树，便毫无倦意，一直趴在车窗前看风景。铁轨咣当咣当，每响一下就好像敲在我的心坎上，看着窗外飞闪而过的风景，只觉得自己也成了呼啦啦的风，一颗心早跟着列车飞了起来。34个小时之后，火车终于驶入了桂林境内，那时已接近黄昏时分，正是乍暖还寒的早春， 窗外飘着纷飞的细雨，看着远处那黛绿油润、寒色微凛、犹如一幅冷画屏般的远山，只觉得整个心身都浸泡在这无边的春色里了，自己仿佛刹那也变成了一潭碧绿苍翠的春水。分外遗憾的是，在桂林辗转一周，工作依然毫无着落，而朋友口中的美好不过是一场精心设计的骗局，心情顿时跌入谷底。原本鲜美无比的桂林米粉不止吃不出鲜爽的滋味，更是石同嚼蜡。那些犹如仙境、烟雾迷离的山水终没能愉悦心情，只是增添了满目的愁荒。在何去何从的反复煎熬里迷茫了十天，自然没有心情游玩，最终只能无功而返。如此，我与桂林只能在因缘际会中擦肩而过。后来去过很多山清水秀、景色秀丽的地方，但对于风景如画的桂林，因为心存芥蒂，因为五味杂陈，一直抱着一种谨慎的态度。时光飞逝，转眼十几年过去了。偶然看着友人相册里江水清清、舟影绰绰、远山如画、晓霞千里的桂林美景，到底还是怦然心动了。于是选了秋意渐浓的十月。到达桂林时，正是桂香四溢、繁花满枝的季节。不论是迎宾大道还是阡陌小巷，随处都能见到桂花那繁密而细碎的娇俏模样。它们有的一株独立，有的三三两两，也有的群木成林。桂林桂树之多，只有亲历方有感触。难怪王昌龄要说“归时还服桂花香”呢。更让人惊喜的是，我住的酒店庭院里也种了不少桂树，推开窗就有扑鼻的幽香，凌厉而霸道地飘了进来。但那种霸道没有丝毫的侵犯感，只是凌厉，只是霸气，那是一种与生俱来的强大气场，不与任何人商量，闻到它你就会欣然接受，你只能欲罢不能地欢喜着。那是桂花的天性，天生就带有那样媚人心神的能力，就像一个纤柔而楚楚动人的女子，让你不由自主地想去怜惜他、宠爱他、保护他。晚饭后徜徉在花香四溢的江边，看着那丛丛簇簇、枝繁叶茂、密密匝匝、多如繁星的桂花，仿佛连呼吸都有了梦幻般的轻柔和甜蜜。一阵微微的秋风拂过，细碎如雨的桂花便洋洋洒洒、层层叠叠地飘落下来，我和友的头发和衣服上都沾了不少。友说花落人独立，别动，我要给你照相。在想起数年前我在桂林的遭遇时，不由得莞尔一笑，会心地露出了最甜美纯真的笑容。你看时光多好，当时那么让人痛彻心扉的感觉如今都过去了。人说面对这尘世的伤害，时间才是最好的解药。所以曾经以为过不去的、不会忘记的，终究会过去，会忘记。人这一生难免会经历不愉快和挫折，当一件糟糕的事情已经发生了，我们唯一能做的便是学会接受，并且快速放下并遗忘。人活着总是马不停蹄地在经历，只有经历才能教会我们快速成长。 没有经历的人生如同一张薄如蝉翼的纸，经不起任何的风吹雨打。生活在这五味杂陈的尘世间，去苦留甜才是对生命最好最真的交代。一直喜欢桂花的味道，去年在香港的百货商店里挑了一瓶桂花味的香水，却又害怕喷在身上气味过于浓烈，犹豫再三还是放下了，最后选了另外一瓶清新淡雅的。也许是因为少年时代的变故和经历，一直以来我都活得过于自律和谨小慎微了，如今在这天地浩大的自然风光里，倒想放纵任性一把，也做一回采花贼去吧。于是脸红心跳地环顾了四周，在确定了没人注意我之后，偷偷摘了一小把桂花，小心翼翼地放进衣服口袋里。我要用桂花做一回天然的熏香。第一次做这么出格的事情，到底还是做贼心虚了，紧张的手心都出了汗。有见我过分紧张和窘迫，忍俊不禁的故意敲着我的额头打趣着：“采花大盗。”我娇嗔地瞪了他一眼，冲他做了一个大鬼脸，然后把手指放在嘴唇上，一个禁言的动作，转身大踏步地朝前走了。不过心底却美滋滋地想着，如此以来几日后返程时，我是不是也成了那归时还拂桂花香的风雅之人呢？百余果印象，高建群。著名摄影家百余果大约还生活在吴天明年代，或者换言之，他的思绪还停留在吴天明年代。这是我每一次见到他时都能强烈地感受到的。西部电影的十年辉煌，吴天明被称为教父一级的人物。那时吴天明是厂长，百余果好像是厂长助理，还兼着发行处处长。风云流散，萧条易代，如今那一帮英雄人物一拍四散，他们后来都有了各自的命运。百余果则办了个余果摄影学院，西安的那些热闹场合我有时也去，每每有一些端着照相机穿着摄影马甲的年轻人给会议照相，我问你们那么专业是哪个大学毕业的，他们往往会说余果摄影学院，接着还拧着脖子问一句，你认识百余果吗？语气中充满了骄傲，那情形就像问法国人你们认识拿破仑吗，问美国人你们认识华盛顿吗。我这是笑谈。余果先生主要的方向当然还是他的摄影创作，他端着他的相机走入非洲，拍摄出那么多好照片。还有一阵子，他好像还走入正在发生战乱的中东地区，同样的镜头所向，拍了许多弥足珍贵的人物形象回来。在我的印象中，他像一个永远都在忙碌的远行者，一个世界公民一样在奔波。美国有一部名片叫《廊桥遗梦》，那里写了一个美国国家地理杂志的摄影家， 在工作路途上的一段奇遇。电影中的那段著名台词叫人印象深刻，我们是昨日的牛仔，过时的品种，偶尔流落到地球上的外星人。雨果先生执着的献身艺术，激情的拥抱他镜头里的人物，像一个梦想家一样生活在他的艺术展想中。我想这是他成为当代天花板级的摄影家的全部奥秘所在。我记忆最深的事情有这么几件。一是李若宾主席住院时，他来医院病房拍照，后来他们要出《永远的李若宾》《永远的柴达木》，我把雨果拍摄的我与李老贺老的那张照片请他们放进书中。那照片雨果将它做成了框子，平日就挂在我家里。一件是那一次全国文代会，雨果将会议期间给大家拍摄的照片人手一册，做成纪念册发给大家。他还给每张照片上都用一种特殊墨水写上时间地点，我赞叹说真是个有心人呐。雨果先生要办一个精品展，我应该先去看个预展，对着照片写上些话，奈何身子懒不想动，于是搜罗平日印象凑成以上文字。西安地面、陕西地面有这么一批各个艺术门类的大佬们存在，是这块地面文化底蕴厚重的重要原因之一。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你的健康保险是否涵盖最新的 COVID-19 疫苗？如果没有健保该怎么办？别担心，没有健保的成人和儿童都能通过政府的计划免费接种最新疫苗。绝大多数的私人健保 Medicare、Medicaid、TRICARE 或 CHIP 儿童健保计划也涵盖免费的 COVID-19 疫苗。请浏览 vaccines.gov 或致电1-800-525-0127并按井字键了解详情。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流感疫苗让我们离零流感生活更进一步，家人无流感，工作无流感，节假日无流感，全都可以接种流感疫苗，共创无流感的华盛顿州。更多信息请访问 flufreewa.org。
明媚的端午节，作者崔燕。每到端午节，总能听到沿街叫卖粽子的声音，顺着声音就能闻到糯米的香甜。这样的时光从儿时一直到少年，在记忆的长河里，这样的时光从来没有走远，像一首古老的乐曲总在耳边弹奏。年纪越大，这声音就越发悠长，它不但能勾起儿时甜蜜的味蕾，还能影射出多少个孩子翘首以待盼望端午节那渴望的眼神。盼着盼着，夏天就来了，水草青青，蛙声一片， 有个儿童早上接过母亲手中的粽子，就高兴地到田野里疯跑，一阵风一样，他在前边跑着，细细的长辫子就在后边飞着。晚上他还手握一颗粽子，望着满天的繁星，苦思冥想，为什么天下会有这么好吃的东西？姐姐说，那个儿童就是我，他怎么也忘不了我在前边跑，辫子在身后飞的样子。追逐蝴蝶，追逐云朵，追逐月亮，把自己跑成风一样的傻丫头很快长大了。他眼睛里的顽皮和天真不见了，扎着红头绳细细的辫子也不见了。少女时代的她留着齐耳短发，经常穿着一件月白色上衣，一条深蓝色碎花布裙子和一双圆口黑布鞋，逢人抿嘴一笑或微微点点头，然后就默默地去做自己的事情了。母亲喜欢五四时期的女生形象，因此把她和姐姐都打扮成那个样子。这个文静素雅的少女在端午节里却是异常活跃的，因为她小时候在农村长大，喜欢田野，喜欢荷塘，喜欢黄土高原上的月色，尤其想念姥爷姥姥做的那一大锅红豆粽子。因此每年端午节前夕就吵闹着要回老家，拉着爸爸妈妈的手，张罗着购买礼品，在商店里挑东拣西，问长问短，总要把最好的东西送回老家。那个时候每年村外卖粽子来了的声音一响起，一声令下，家家户户艾蒿飘香，灶堂通红，炊烟缕缕，一锅锅香气喷喷热气腾腾的粽子就摆在了家家户户的桌子上了。天南海北的游子们儿孙们和我一样，个个归心似箭，急切地奔向家乡。他们对着家乡敬礼，对着父祖敬礼，难忘生他养他的故土。所以尽管如今人们生活的幸福美满，每天都像过节一样，每天都能吃上各种口味不同馅料的粽子，但总是无法忘记那一锅芦苇叶、竹叶、荷叶包的红豆粽子。这最淳朴的红豆粽子里有母亲的慈祥、父亲的刚毅、大自然的味道和浓浓的乡愁。那个时候每年村外卖粽子来了的声音一响起，一声令下，夏天就来了，骄阳似火，整个村庄星罗棋布的麦田就都到了丰收的时候，到处麦浪滚滚，金色的海洋一望无际，头戴草帽手握镰刀的农人就被滚滚的麦浪淹没了。日出东山，月落西谷，农人和时间在跑，几天之后，一座座大大小小、高高低低的麦秸垛就出现在长院里。黎明前，黝黑的麦秸垛像郁郁的丘陵，沉默着不说话。月色下还是郁郁的，满腹心事说不出，却富有着深深的诗情画意。因此总是吸引青男少女到这里来谈情说爱，他们拥抱，他们亲吻，黄土地作媒，麦秸垛见证，一桩桩美好的姻缘从这里诞生，祖祖辈辈留下了很多很多传奇的故事。 与此同时，樱桃红了，杏子黄了，西瓜也成熟了，果香四溢。最是那火红的石榴花，成片成林，漫天遍野。艳红的绸缎，落日的夕阳，熊熊的火焰一样，映红了人们喜悦的脸庞。还有那千里荷塘，千里长卷，远看一望无际，绿色的梦境一样，萦绕在青山碧水之间。静看生机勃勃，荷叶田田，挨挨挤挤，郁郁葱葱，长势茂盛。枝头的荷花或粉或白，或含苞或盛开，花香遍地。端午节是个阳光灿烂、飘香飞彩、成熟丰收的好日子啊。青少年时代的他，什么书籍都喜欢读。在书里，他读到了花飞花谢花满天，《红楼梦》里的语句，读到了三毛和撒哈拉沙漠的故事，也读到了端午节的古老传说，还为爱国沉江的屈原、含恨冤屈的伍子胥、投江救父的孝女曹娥流下过眼泪，也为安康的赛龙舟欢呼过。但在端午节前夕，他最喜欢做的事情是静下心来绣香包，一针一线，细细密密，绣出了柔情，也绣出了艺术。金黄色的向日葵，粉红色的花蝴蝶，黑白分明的熊猫，头上戴王子的小老虎，各具情态，在他的手中活灵活现，呼之欲出。母亲在一旁笑眯眯地看着，父亲伸出了大拇指，同学们争着抢着索要。那个时候，端午节是个让他充满喜悦的日子。菖蒲花开，艾蒿疯长，一年一度，端午节已过千年。读着屈原、沉江等故事长大的他，在书中也读到了端午节的世界性。原来在金山带水的邻国韩国、日本、印尼、菲律宾、新加坡、越南、泰国等国家也都过着端午节，也都有多年的历史了。水边多菖蒲，其叶如箭，花形似蝶，其味芬芳，同艾草一样，是人们端午节驱蚊蝇的植物。由于它生长在溪流湖泊岸边，因此为水边人所喜。因此在邻国韩国和日本，端午节里用菖蒲沐浴洗发或悬挂屋檐下，成为风尚。在韩国，人们还组织摔跤、荡秋千、拔河、射箭等比赛，以及假面舞、烟火表演等多姿多彩的活动。尤其是著名的江陵端午祭，祭祀大关岭山神为代表的诸多神灵为主，活动非常盛大，通常于农历四月初开始，持续一个月之久。有学者分析，受汉字文化圈的影响，端午节传入周边国家后，历经千百年融合和演变，已在别国浸润的文化土壤中自成一家，如今又在传统文化活动中注入现代元素，因此多姿多彩，荡漾着民族特色与民俗风情。从儿童到少年，从青年到老年，从读书到写书，从作者到作家，一路走来整整50个年头，书香文韵中知晓中国的节日中蕴含着中国人的精神， 仁义礼智信等传统思想与崇高的情操全在里面。端午节就具有驱魔向善、竞争拼搏、孝老爱亲、忠贞爱国等美好的教育意义，因此它传承千古，影响海外，成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一声叫卖粽子的声音，叫来了夏天，叫来了端午节，也叫来了我和端午节的故事。于是有了这篇文章与读者分享。好了，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专题《无心安处是吾乡》，这里是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五晚间23点至凌晨0点的《艺术人生》。今晚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是主持人依兰，在美丽的西雅图祝您秋日吉祥，我们下次再会。